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年呢，已经到了这个年尾了，2023年的年尾了。那么我们呢，现在到处去找一些资料，跟大家去讲讲这个明年大概经济会怎么样，明年的时事会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谈几个，第一个就讲讲这个未来的有十个走向。这个是今天我看见的 Morgan Stanley 啊，他对于这个全球的经济的一个估计。那这个呢，我估计很多人都愿意听。那我看看今年的 Morgan Stanley 对2024年的全球的市场的宏观呢，还是乐观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看了以后有些如获重视。因为一直都担心啊，如果 Morgan Stanley 每年发一次的这个预报啊，他说对明年不乐观，那就很麻烦了。但是现在看看呢， Morgan Stanley 呢还是比较乐观的，并且呢， Morgan Stanley 作为美国的最大的这个投行啊，他对美国的经济，他说美国经济呢是有弹性啊，所以美国呢能够避免硬着陆啊，因为整整的2023年都是在这个要抗衡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的。那么到现在 Morgan Stanley 呢终于呢就讲了一句，美国呢可以不会硬着陆，软着陆，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今天细细的看了 Morgan Stanley 的2024年的这个预测，那么 Morgan Stanley 也说前景呢虽然乐观，但是呢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这个还有。那么就说明呢，这个新兴的市场未来的路呢可能依然相当的崎岖。那个 Morgan Stanley 呢提出这个预言呢，他倒不是关起门几个专家来做的，他是开了3周的这个客户的会议，因为他是个投行。那么投行呢投给很多的企业，跟这些企业就是他的客户，就大家开会来商量一下，看看未来怎么样。那么所以 Morgan Stanley 这个报告它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反映了整个的这个商业的大行业的一个看法。那么所以呢，这个还是蛮有趣的。 Morgan Stanley 呢在圣诞节以前列出了2024年可能发生的十大意外事件啊，这些事件呢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那不是十大事件都是坏的。那么他说这些事件呢都会对金融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这个大概 Morgan Stanley 的想法。那么但是 Morgan Stanley 在发布这个报告的时候，他说这些意想不到的发展呢可能对各种的金融的格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我们就讲到这个下面这个2024年最大的意外是什么东西呢？他其中一个讲，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算好了美国明年的经济有可能是硬着陆啊，就是非常艰苦了，最后硬着陆，那就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啊。但是呢这个 Morgan Stanley 呢说这个硬着陆呢有可能避免，但是有可能明年呢虽迟但还是来了。这个是 Morgan Stanley 一句话，这句话还是让大家这个心上七上八下的啊。虽迟还人到，就虽然迟到了它还是到了啊，就是还是会硬着陆。那个2023年呢美国一直都在预料美国今年的经济会硬着陆，美国人呢这个也觉得这个硬着陆呢可能是今年要倒霉的。今年年初我们 记得在这个硅谷啊，硅谷银行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银行这个崩溃了垮台了，那个事件以后就开始说美国会硬着陆，但是用了一年的时间，经济呢它也没有这个实现这个硬着陆，但是也没有软着陆，也就是说它没有着陆，经济还没有到底，也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机场。那么所以 Morgan Stanley 这个报告就是说经济呢没有着陆，也没有找到软着陆的地带，也就是说想着陆他找不到地方，又没有硬着陆，但是又没有软着陆。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呢有点像 Mirage 就是海市蜃楼啊，就是看起来有些奇怪。那么 Morgan Stanley 就说投资者对于软着陆的概念呢他表示这个怀疑啊，大家都认为啊这次不太一样。 金融领域的风险的最大的这个四个词，就是我们说这次不同，这一次啊跟以前不同，这是对美国经济的一个看法。因为呢，如果是今年和像每一年，那大家有一个有案可稽。但是呢，很多人说美国的经济呢今年与众不同，那经济又没有着陆，也没有看见软着陆的方式，那么就变成一个海市蜃楼。但是会这个在2024年硬着陆会吗？大家小心的。那么大家说对未来一年呢有很多问题呢，有一点点共识的。那么大家说的确有可能呢，就是明年呢会这个硬着陆的。硬着陆就大家觉得就非常头疼了，那么多投资者都说这次缺失不同啊，这次与众不同，这个呢结论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么多投资者投资了这么多年啊，非要说2023年与众不同。那么如果与众不同呢，那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宽松政策就没办法维持了2024年。因为宽松政策，美国政府又把利率提得那么高，债务的水平也相当的高。那么如果这个宽松政策没有办法下去，美国政府也不能够继续发货币，不能够这个不断的这个增加利息来压制通货膨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高利率高债务水平，经济呢有可能承受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硬着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今年明年的第一个意外就是美国有可能硬着陆，硬着陆就是经济崩盘。所以这点呢大家要是小心一点。当然这些投资人呢他们讲话也小心，因为他们是要投资啊，如果投到一个真是崩溃了，你的投资就是打水漂了。那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意外啊，就是没有不知道美国的经济会怎么样，可能会有硬着陆2024年。那这一条讲起来大家都觉得有点惊人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讲出来呢希望大家呢了解，这是美国的这个 Morgan Stanley 的一部分人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呢，美国呢会降息，这个我看美国降息呢肯定的。因为现在利率太高了，过去的几年美联储啊为了能够控制通货膨胀，把这个利息它加得很高很高，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就高得不得了。第二个意外呢就是美联储呢会有很惊人的这个降息，就是把利息要降下来，那么让美国的经济呢实现软着陆。那这是我们讲第一点，这个第二点跟第一点是联系起来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第二个意外呢，是建立在美联储降息幅度的这个远程的这个期望之上。美联储在2023年的12月13号，他开了几次会，连开两天会。那么他开完这个会以后呢，就放出了一个利息的点阵图。那么大家看那个美联储12、13开完会的这个利息的这个点阵图啊，一点一点的啊，我们看这个趋势呢，有可能他会降息三次，也就是2024年降三次利息。不过呢，很多人认为美联储呢聚焦在这个通胀的这个放缓的时候，他呢希望呢这个把利率呢稳定在低水平，那就不能老是那么高。现在通货膨胀已经不是个主要问题了，那利息呢就得降下来。那么如果利息降，那降到多少呢就不知道。所以今天呢 Morgan Stanley 呢也有一个估计，说不定明年一年2024年美联储啊会降八次利息。哇，那降八次利息就回到原来的利息的水准了。所以呢说这个美债的收益曲线呢它就会平缓了。那并且呢估计呢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就是 PCE 稳定在2%左右，经济呢是温和增长。那这个是我们看这个 Morgan Stanley 的一个非常还是比较让人振奋的一个消息了。会不会美联储这么做呢？不知道。理论上 这个市场对美联储啊八次降息的反应应该呢是有一个叫牛斗的状态。那么就是说，如果2024年基于美联储能够降息八次是一个意外，那个收益率的曲线呢它会走平啊，所以这个呢啊是一个好消息。那美联储如果真是下定了决心在明年八次降息，把美国的利息的这个利率能够打回到这个控制这个通货膨胀危机以前的那个水准，那美国的经济呢就会缓比较平缓，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抖就冲上去了。好了，这是第二个意外。那今天讲的都是跟金融有关，因为摩根斯坦利就是一家投行嘛。第三个意外，这个大通这个摩根斯坦利就讲，就说美联储啊降息结束，完全降息结束，然后呢就达到了这个量化紧缩，这个 QT 这个完全的停止啊。因为美国经济不行，它肯定是放钱了，扩大投资了，提高利率了，这是一个方法，就是量化啊，宽松啊，就是大量的。但是呢，如果美联储这个降息它结束这个量化紧缩，因为量化宽松量化紧缩是一对，那么这个通货膨胀高的时候量化就要紧缩，那么现在呢量化紧缩结束了就是放，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一点呢，我看摩根斯坦利这个报告还是比较肯定的，说美国大概在2024年的9月份完成了这个量化这个 QT 啊，这个量化紧缩也就是量化宽松了。不过呢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呢估计美国的经济在2024年的上半年它还是面临挑战，比方说银行利息存款的持续流失，银行准备金的结构性的需求加剧等等，这些都是挑战。美联储呢也面临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就是 BTEP 它带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呢估计到2024年的第二季度会出现新一轮的压力，种种的风险将会促使美联储呢在六月左右首次降息前就结束 QT， 也就是量化紧缩就结束了，就不要把这个经济呢再捆得这么死了，让它自由起飞。那么这个 Morgan Stanley 啊，他在这个报告里面他讲到，为了应对2024年上半年出现的意外融资压力以及美联储退出这个量化紧缩的这个计划，就 QT 的计划，所以有很多的投资者呢大概呢把眼光投向这个长期一点的投资，比方说两年期的投资，两年到十年期的这个投资，并且投资呢基本上都是这个 SOFR， 这个 SOR， SOR 是什么呢，叫隔夜拆借利率，用这个东西，那么利用这个东西呢估计呢它会这个转得更多啊，就大家知道哦，原来连这个美联储啊开始这个放弃了这个 QT 啊，这个量化紧缩，让经济随便自己的飞，所以投资的方向会变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意外呢就是欧洲的前景啊明年呢不会像预期那么暗淡。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把欧洲看得非常暗淡，自从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开打以来啊，欧洲整个经济呢发生了几个就过山车。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能源结构完全的给打破，原来过度的依赖俄罗斯的油气，那么欧洲呢要改变，所以有一段困难时间，那么现在改过来了，欧洲的能源像德国这些国家基本上呢从挪威进口，从美国进口，所以这一下就掉过来了，艰苦的掉了两年，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整个掉过来了。所以现在俄罗斯给不给油气都已经对欧洲没有影响了。所以呢，这个摩根斯坦利认为呢，欧洲正处在这个经济虽然是放缓的边缘，但是可能呢没有那么暗淡。在这个前提啊，我们知道欧元区外围的国家呢，可能表现得最不好。特别是衰退的初始阶段，因为信贷预计啊将以相对持续的时间大幅的折扣的进行交易。但是呢，如果欧洲的央行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那么估计呢，欧洲呢就不管是核心的欧洲的国家，并且呢周边的外围的欧洲国家，就是东欧啊这种国家， 它都会有比较好的情况。所以呢，这样呢，如果欧洲能够在明年2020年成功的软着陆的话，欧洲的经济形势就不会像我们预期的那么暗淡啊。这个就讲到了Morgan Stanley 的这个估计啊，它是一个连续的，它讲到第五个意外，就是说欧元区十年的国债和三十年期的国债，它的利差就收缩啊，就是说那个因为整个2023年，欧洲的央行叫 ECB， 它呢就准备呢在2024年开始一个宽松周期。那大家知道美国也会宽松了，不受得那么紧，那欧洲呢也准备宽松，所以呢。欧元区如果宽松的话，欧元区在十年的国债和三十年的国债的利差就逐步会扩大，会持续下去，如果宽松期。但是呢，这个 Morgan Stanley 就说呢，如果要考虑到欧洲的宏观经济存在着恶化的风险，那么可能欧元区呢还会调整它的这个国债的利率，使得国债的利率的收缩呢有可能就不要拉得太大，那就存得长时间长你的利率就高，存得短利率就低，可能呢就把这个利率的差把它变小一点，这样呢就有利于它的发展吧。好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硬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讲到这个 Morgan Stanley 对未来的这个经济呢做了十个意外的预测。那十个意外的预测呢都是金融方面的，所以呢我就想今天呢就没有必要把十个预测每一个都给大家细讲。那么当然我上面数一数哪十个，那么估计呢有这么十个。那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明年2023年呢可能还会有硬着陆，硬着陆就是经济崩盘。那当然说有很多人说2023年会经济硬着陆，结果2023年没有啊，但是也没有软着陆，所以美国呢这个现在经济呢是个海市蜃楼，是个 mirage， 还是幻影之中的。第二个意外他提出的说美国联邦美联储呢明年有可能很惊人的八次降利息，所以让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美联储呢会提前结束量化紧缩 QT 啊，它就结束了这个，那就让经济呢变得更加宽松一些。四呢，意外四呢就是欧洲的前景不像预期的那么暗淡，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欧元区十年期的国债和三十年期的国债的它的利差会收窄，那就是希望呢不要太过于宽松，让这个利差拉得太大，那有可能呢有些控制。意外六呢就是英国的中央银行啊可能早一点动手干预来降息，这是英国。那美国肯定会干预，英国也会的。意外期呢就是日本的国债收益曲线呢变得很陡峭，这个日本的这个货币啊，这个要讲起来呢需要专家。意外八就是英镑会进入一个上涨的区间，就是英镑的价格会贵。那么意外九呢就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中期利率会下滑，这是讲到。意外十呢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保值债券就 TIPS 收益率呢回到2019年的水平。那这十个意外我们把题目给大家讲了，大家知道 Morgan Stanley 这次做的报告基本上就告诉我们，由于各国的央行的这个介入，并且呢放松了这个利率不再加利率，这个全球的经济呢进入一个比较吻合的发展阶段，这个就是讲到这一点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讲我们这个美国的第二个问题啊。今天讲的第一个是金融问题，这个主要美国也包括其他的国家。第二个呢就讲到美国呢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非法移民啊。非法移民问题我们讲的很多，那但是到了圣诞节前后，这个还是继续的多。我们知道11月份就单单的一个月，就是上一个月，在美国南部边境通过各种方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呢数量暴增。这个有些这个非法移民呢他根本就不偷渡国境， 他直接跑到美国那个管的人比较少的边境站呢，就冲过来，冲过来你就把我拿住就行了。所以根本就懒得找什么蛇头了，直接沿公路就冲进来，冲进来，冲进美国。墨西哥那边没有警察，走进了美国，人一多，你这个美国就只能把他带起来，录个口供，然后就得把他们放了。这就是变成了移民的一条通道。所以十一月份在南部通过各种方法进入美国的这些无证移民呢，达到242,418人，这是抓到的。这个呢，就变成移民危机爆发以来闯关人数第三多的月份。那么，这个美国国务卿 Antony Blinken 去墨西哥商讨议论这个怎么办这个移民的问题。那么他这边在谈那边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委内瑞拉、古巴这些国家的移民，跋山涉水穿越墨西哥向美国边境前进。一次人数6000人到10000人，就是么跋涉来了就走进美国，这个呢就达到不得了的地步了。而美国的政府呢，这个 Joe Biden 政府呢，还在和共和党谈判，不愿意加强边境的这个防卫，所以这个问题很要命。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边境管理局啊，就边防局啊，这个十一月份处理的难民人数呢，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那么这个最高最高是9月份呢是269,735人，这个去年12月份是252,313人，那么2023年的10月份是242,418人，三高都是在这个 Joe Biden 的两年之内，就美国呢每天都来这么多非法移民。那么美国的这个 CBP 啊，就是美国这个边境保护局的这个局长啊，叫 Troy Miller， 他说我们现在 CBP 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非法移民啊，每天要处理12,600名移民啊，这个单日就有10,000多非法移民，你要做记录啊，给他住啊等等，但每一天都是10,000人走过来。平均每天经手10,000人呢，这个已经是很可怕了。平安夜当天，就是我们说24号晚上不是平安夜吗？移民人龙和开着车的车队从危地马拉墨西哥接壤的城市，有个叫做一个小城市叫 Tapachula， 从这里出发。那么这些移民呢，再想办法用各种身份就继续北上，那就从 Guatemala， 从危地马拉到墨西哥，用大巴再接到北方，就把他送上去了。所以这些人呢在这里等，希望呢我们能够到北方。这个墨西哥啊，现在呢也就表示愿意帮美国解决问题，因为墨西哥毕竟大，墨西哥该跑的都跑光了，都来到了美国。那现在呢经过墨西哥呢，就有大量的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的这些移民都跑过来。那么所以呢他美国方面呢不收，但是他就来了，来了就进来了。加上呢 Joe Biden 政府呢在这个问题上摇摇摆摆的不采取手段，所以呢地方都毫无办法。因为移民问题不是州能够管的，如果是州能管，德克萨斯州早就把他们管回去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啊，闹得这个保守派的选民呢反移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那现在是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局势。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美国的代表团在12月27号就去见了这个墨西哥的总统，这个总统叫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啊，我们把它叫做奥布拉多，是墨西哥现任总统，很长的名字啊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那么美国呢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27号会见的 López 啊，这个，然后呢 Obrador 了，就是 López， 我们叫他。那么跟他见面，那么 Blinken 带队。还有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啊，这个 Alejandro Mayorkas， 那这个名字一听也是一个这个拉丁裔的。还有美国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啊，叫 Elizabeth Sherwood Randall， 这么三个人去访问墨西哥，就是和墨西哥的总统啊去谈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你现在怎么解决？墨西哥是答应帮忙，但是他能帮多少忙呢，就不知道了。我们讲过为什么有这么多非法的移民愿意跑到美国来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无非几条嘛，第一个经济因素，第二个是由于他们所在国暴力啊，国家不稳定，第三个是全球移民的总趋势，第四个是因为来美国的合法途径很有限制，第五个就是政策和执法问题，就是美国本身它的政策不明确，第六个是这些非法移民有家庭和社会联系。你看墨西哥有多少人在这个洛杉矶有亲戚有家庭啊，他们就要想办法。综合这么多原因起来，这个就是一个非法移民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一个问题。2022年这个财政年度已经结束了，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是220万起，每个月20万起，大概有220万起，但是我们从2023年的11月份一个月跑进来24万人的数字来看，今年有可能突破去年的记录，也就是说要暴涨这个。所以呢，这个美国能不能承受呢？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现很乱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非法移民已经变成一只洪流，涌入美国的各地。那么所以呢，这个造成了，并且美国的政策，移民政策老在摇摆，搞得那些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的人，包括古巴的这些人，加勒比海的，他们想到现在不跑将来可能跑不了了，所以呢就跑得更快。那么所以人数呢就越来越多。历史上美国的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墨西哥，但是我们在过去的10年以来，来自这个中美洲的北三角地区，就三个国家，就是圭地马拉、危地马拉、Honduras、洪都拉斯，还有 El Salvador， 就是萨尔瓦多，这个三角地区的人特别多。大家记住，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个人口增加。那么并且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来的。那么布林肯访问墨西哥和总统啊去谈，这个墨西哥呢是愿意帮美国的忙的。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把这些移民驱逐出去，墨西哥是同意接受美国驱逐出境的这个移民，并且呢如果是墨西哥移民，墨西哥呢就接受，但是如果是南部的国家他就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也跟墨西哥谈了，就是说我们要达成协议，墨西哥呢不但收跑到美国去的墨西哥人，也同意接收从那个北三角地区遣返的移民，那就是那三个国家嘛，我们说这个圭地马拉、洪都拉斯、El Salvador， 就这几个地方他把它都收回去。这个跑的人呢、啊、多啊，其实很多现在不是墨西哥人了，墨西哥人都在美国安家了。我们知道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有几十万委内瑞拉人已经跑到美国来了。在过去的3年里面，这些委内瑞拉人占领了非法越境人数的第3名，仅次于墨西哥人和危地马拉人。那在美国的这个所谓老墨，我们叫的其实是一部分是墨西哥人最多，第二个是圭地马拉、危地马拉的，第三多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人这三个是最多的，并且还有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的移民，所以呢各种各样的都多了。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呢，这个也是举棋不定，所以现在搞到共和党呢干脆就是把援助乌克兰啊和这个堵塞这个非法移民问题打成一个包啊，说你要是堵塞非法移民，我们就同意拨款给乌克兰，你不同意我们就不给钱。所以搞得乌克兰呢现在焦头烂额，因为钱不给，那乌克兰怎么办呢？你这个那个军援没有，他怎么打俄罗斯呢？所以乌克兰呢也现在越打越艰难，其实呢跟这个 Joe Biden 政府的移民政策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大家说那到底这些移民跑到美国，你讲了6个方面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经济因素，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美国经济好，中美洲南美洲经济不好，不好的地方就往好的地方跑，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呢，这个肯定是什么地方富？你没看多少加拿大人跑到美国来，有多少美国人跑到加拿大？他不需要两方面是一碗水端平啊。你没有看有多少瑞典人跑到挪威，有多少挪威人跑到丹麦，他不用跑啊，他都是一样的。有多少德国人跑到法国，有多少法国人跑到意大利，都是很有限的，因为他的水是平的。但是在美国呢，它这个水就不平啊，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问题。如果两方面的这个水平差得很多，那个就一定穷的方面就往富的地方去流啊。这个拿中国来做例子呢，早年很多人偷越偷渡国境到香港，那现在呢，你看没有多少人跑到香港啊。这个就是说，情况好了，这个水就平了。那美国南部那情况呢，就不是这样。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它的经济因素。第二个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些移民呢来自经济不好，但是呢这个政局不稳定啊，经常有暴力的这些国家。那比方说我们所讲这个中美洲的北三角地区，就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政治动荡，像这个委内瑞拉，犯罪活动横行霸道，这些人呢不安全。那有什么办法呢？你国家乱，美国又不能出动军队去把这些国家收拾掉，他不行了，他叫侵略。那自己搞呢，搞不好像委内瑞拉好好的一个丰产石油的国家，从这个查韦斯这个马杜罗以后，这个国家就搞得一塌糊涂，那么老百姓们就只有走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合法途径有限。那美国老师说，你们通过合法途径申请移民啊、避难啊，可以，但这个途径有限。一些人等啊，等一二十年都等不到，哎，我干脆跑进去。跑进去你就必须改革。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和执法问题了，就是美国方面，美国的移民政策啊，稀里糊涂，就是拿不起这个决心。到了Donald Trump 的时候呢，要做墙， Joe Biden 一上台呢，就把墙给他停了。所以呢，这个没有墙，那说过来就很容易了。所以现在是个问题，并且呢，抓过来以后，抓到了，你应该怎么递解呢？美国又不递解，所以呢，这就是和这个政策和执法的问题所导致的。这些都加起来，就变成美国的第二个真正很头疼的大问题了啊！前面第一段我们讲了经济的大情况，第二段呢，我们就讲了这个移民啊，非法移民的情况。